今天的案件呢，我们先从枕边人说起啊。那说起枕边人，你觉得一般都能代表什么呢？
毋庸置疑啊，肯定是信任，那有关系的、有感情的另一半，或者是说家人。
一般啊，基本上要么是夫妻，对吧？要么是男女朋友，
亲密关系嘛。
对，那一般大家都说啊，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以前还有这么一句俏皮话，说没事儿你给他吹吹枕边风啊，
哎，
什么事儿他就能同意了。
对，我们那个有台象征跟他老婆，对吧？那个播客就叫枕边风。
对，所以基本上啊，枕边人啊，大家都一般是你最信任、最亲密的人。那我们今天的案件呢，就要从一个陌生的枕边人说起。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松鼠大侦探，这里是安全出口 FM 旗下的罪案类播客节目，我是老段。
大家好，我是 Cecilia。 那时间来到1990年，我们的主人公13岁的 Jamie Liady 一家啊，从泰国移民到了美国的洛杉矶。和很多的移民家庭一样啊，怀揣着一个90年代的美国梦。 Jamie 是一个女孩，她出生于1977年的10月22日。那在她的家庭里呢，她还有一个弟弟。泰国的移民家庭啊，通常会先选择落地加州，因为加州那边的泰国人口啊，占整个全美泰国裔人口的 26%， 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 community 了。而且洛杉矶呢，有全美最大的泰国城，那边聚集了很多泰国的餐馆啊、超市啊、文化机构啊。那大多数第一代的泰国移民呢，到了美国还是要从事一些服务行业。那喜欢做美甲的朋友都知道，到了美国这种地方，一般呢从事美甲行业的呢不是泰国人就是越南人。那泰国裔的美甲师呢，占全美美甲师总数的 73%， 这还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嗯，没错。
那因为第一代移民呢已经很难从事核心工作，因为一般来讲啊，要么就是学历不合格，要么就是语言不合格。所以像 Jamie 的爸爸妈妈呢，就非常希望 Jamie 和他的弟弟呢成为医生啊，或者是律师啊，在美国一些比较有头有脸的这么一个职业。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对，基本上我觉得咱们普遍的亚洲的父母对孩子都有这种期待。
对，有非常高的期许嘛。嗯，之前我们讲那个邓海燕也是，她到了美国其实也很难从事核心行业。
那不像这几年啊，我们可能觉得说金融行业赚的也很多啊，但是为什么还是要想让这个孩子当医生或律师呢？我就发现啊，在美国那医生和律师所有的社会地位啊，和其他行业的人确实还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回呢，我和我另外一个在洛杉矶留学的朋友，还有另外一个医生朋友，那我们三个全部都是中国人，然后在洛杉矶的 Rodeo Drive 上面这一条步行街上面逛街。然后当时呢，医生呢就是在一家店里买了一件衣服，当店员在结账的时候会要求他输入名字和电话号码，然后来确定他是不是这个品牌的会员。这个时候呢，医生的名字的前缀啊前面会有一个 Doctor。然后当店员啊听到 Doctor 这个前缀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他所给予的服务还有那种热情，还有就是他说话的语气和我们普通人就是旁边我在结账的时候就是完全两个态度。正常来讲你把这东西给他，他就很快啊，大概不到一分钟就给你包起来弄好了。但是当时啊跟他得有说了五分钟。我明显感觉就是他一是很热情，还有就是嘘寒问暖之后还要再说一些自己的一些事情，就是想跟他咨询一下或者是什么的。那我明显感觉到服务人员在对待医生这个职业的时候给予的热情这个回馈和普通人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看，其实美国的这些也是看身份地位，其实可能会比咱们国家更看，是吧？
对，这个只是我从一个小小的旁观者的角度给予的一些反馈吧。那我们说回我们的主人公 Jamie， 那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啊，我们的主人公 Jamie 终于考上了密西根大学啊。密西根大学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学校。这所学校呢成立于1817年，它是一个既有历史又非常古老的这么一个研究型的大学。那美国的常青藤大学呢一般都是指私立学校，但是像密西根大学呢它就有公立常青藤的这么一个美誉，它是整个全美公立学校排名的前三 名，在2024年 QS 世界排名达到了33名啊。那北京大学呢是17位。那可以看出呢，密西根大学呢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大学。那除了它以学术见长之外呢，体育也是密西根大学的一个强势项目。那每年呢，体育生啊还有他们赛事所带来的奖金和门票啊，就是能给密西根大学一个非常不错的收入。
我记得好像密西根的football 是吧，橄榄球非常厉害。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又不得不再介绍一下美国这个全国大学体育协会 NCAA。 那这个呢是一个以会员为主导的组织，它主要负责管理和举办、啊、美国的这种大学赛事。那像你刚才说的橄榄球是涵盖在这个 NCAA 下面，那它还有什么其他的运动呢？
那肯定有篮球啊，这是我知道的。
对，它其实涵盖了24项运动比赛，所以除了有橄榄球、篮球，还有棒球、体操、曲棍球、排球。其中呢，篮球的疯狂三月和橄榄球的玫瑰碗啊，这两个赛事是最受学生关注的。那 NCAA 呢，每年呢会颁发将近35亿美元的体育奖学金，可见啊美国对体育的重视。那发了这么多钱，那可见这大学生赛事是非常赚钱的呀。像这什么电视转播呀、赞助啊、捐赠啊，这些都是这个协会非常可观的收入。那这么多比赛当中呢，密西根大学最擅长的什么呢？它呢其实可以说是一个体育传统校，就是什么都擅长。在 NCAA 当中啊，唯一有一所学校获得过顶级联赛中全部的四大球赛全国总冠军这大满贯的学校啊，就是密西根大学。四大满贯啊，就是包含我们的篮球、橄榄球、棒球和冰球。所以可见啊，体育是这所学校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那每年的下半学期啊，学校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密西根学子的心里啊，就是星期六必定是属于橄榄球，这是学校的这么一个一号传统。那 Jamie 呢也不例外，他到了学校之后啊，跟室友的关系都非常不错，他跟朋友们呢也非常好，很 nice， 很爱帮助人。但是作为一个移民家庭的孩子啊，他可能性格上、比较内向，同学们都觉得说呢，诶，他从来很少提及这自己的父母啊、兄弟姐妹。那同学们可能也觉得说呢，这是你的隐私，那我们就不多做过问了，可能你就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那内向呢并不影响 Jamie 和宿舍同学的关系，他们都非常的要好啊，还叫自己这个516女孩，516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宿舍的门牌号。那这些女孩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是狂热的密西根橄榄球粉丝。时间来到了四年以后，大学毕业之后呢， Jamie 搬去了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这个城市呢四周环绕沙漠，那他的爸妈呢住在几百公里远之外的加州啊，他当时并没有选择就是回去和爸妈一起在加州生活，他希望啊独立，希望靠自己，希望远离他的原生家庭。那他在医药公司呢找到了一个做医药代表的工作。毕业之后呢，他依然呢没有和他这些516女孩们啊失去联系，他们经常呢发发 email， 打打电话，更新一下彼此的生活。在2000年初啊，那个时候的社交媒体啊还不是特别的普及，大家基本上还是得靠 email 啊、电话呀、发短信来联系。那 Jamie 呢和另外一个来自印度移民家庭的同学啊关系十分要好，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他们都有相同的家庭背景，来自移民家庭的他们啊，父母都对他们有着同一份的期待。那两个女孩呢关系十分要好，还相约啊结婚，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啊都要当彼此的伴娘。那 Jamie 呢还真的如愿以偿的当了这位印度移民家庭同学的伴娘。但是因为大家都在不同的城市，所以大部分时候啊还是得靠一些网上的交流。 Jamie 觉得呀，他还是需要一些线下的真正的社交生活，所以他鼓起勇气参加了当地的校友会。在大学毕业以后啊，我们原来学校的 email 和信息啊都会被学校改成这个 alum.com， 那会变成这所学校的校友。所以当时 Jamie 啊就通过这些 email 的后缀还有网上的一些信息，参加了密西根大学在当时凤凰城的橄榄球校友会。他们啊都是疯狂的密西根橄榄球队的球迷，基本上每个周六啊都会一起在酒吧看球。在2007年的时候啊， Jamie 在酒吧里遇见了同是校友的 Brian Stewart。 他俩一样啊来自同一所大学，都为橄榄球疯狂。那顺理成章的这两个人呢就走到了一起，这场恋爱一谈啊就是三年。那 Brian 呢是当地人， 他在当地一家叫 Gold Gym 的一个很大的健身房啊，做私人教练。他的肌肉呢练得很好看，照片呢也都是贴在健身房里的前三位。他经常参加校友会俱乐部的活动，而且因为体育能力强，非常招着 Jamie 的喜欢。一来二去呢，两人熟悉了，开始约会。那 Jamie 呢就像一个恋爱脑的小女生，校友会里的成员啊都觉得 Jamie 真会找，哎，这个男生跟你很合适。但他们其实不知道啊， Brian 在各个方面啊可能不如 Jamie， 因为做私人教练呢，在本地的健身房的时薪啊大概应该是20美金左右，加上一些销售提成呢，如果没有会员特意找他训练啊，那他也只能拿基本工资，这个基本工资呢可能只是维持温饱。但是 Jamie 呢在当时啊是个挣钱大户，他的工作一年可以挣10万美金，这个薪资呢在当地啊基本上可以过上很不错的生活了。那他们在一起的第二年呢， Brian 就以减少开支，还两个人还可以多见面，他就顺理成章的啊住进了 Jamie 的家里。那 Jamie 家呢是位于凤凰城 Chandler 的一所小 house， 这栋房子呢是 Jamie 呢自己花钱贷款啊买的。那 Chandler 呢是凤凰城地区啊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拥有多元化的产业结构，长期以来呢以英特尔公司的存在而闻名。此外呢它当地还有安富利啊、佳明啊、微星科技啊等众多世界知名的科技公司。
哦，听起来就有点像咱们的亦庄大兴开发区那一块的感觉，也有点像深圳那个地方。
对， Jamie 呢曾经和他的朋友抱怨说呢， Brian 住进来之后啊从来没有给过房租，也没有交过水电费，家里大大小小的开销呢都是自己负责的。但是毋庸置疑啊，也是因为 Jamie 挣钱比 Brian 多。 Brian 说呢，我和 Jamie 是男女朋友啊，这个房子本来是他买的，我搬进去和他一起住，所以不花这个房钱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如果是我们俩一起买的房那就另当别论了。
嗯，我感觉这男的在咱们，就是咱们，我就是说我吧，看来就属于那种吃软饭的，对吧？或者说没什么责任心。到现在，女生给了他很多的支持，他还是没有更多的上进心去工作。但是可能在西方人的状态下，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觉得，哎，人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挣得多嘛，我就提供给家里面多一点吧。另外一个人，哎，我交的这男朋友他长得还行，对吧？这个肌肉，浑身肌肉，长得又不错啊，又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那只要我们两个人开心乐意，我觉得就没问题。我估计 Jamie 应该是这么想的，对吧？
对，我感觉听起来感觉 Brian 是有点就是没有责任心。
嗯，
但是 Jamie 如果觉得没问题，两个人挺开心，我觉得也行。但是呢，时间来到2009年的8月份，随着全球经济啊开始越来越不景气， Jamie 的公司呢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的裁员。 Jamie 因为资历浅，年轻，没有逃过这一轮的裁员。他虽然拿到了补偿，但是他还是失业了。这个时候 Jamie 的负担就很重了，他本来呢负责两个人的开销，还要交房贷。那这个补偿花完了之后，他们两个人可能就开始有点艰难了。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第三年了。所以 Jamie 也觉得说啊，咱们要不然有点什么结果。我觉得当时 Jamie 想要的这个结果啊，不是指一个咱们俩结婚吧，这个结婚戒指，而是呢他想说咱俩积极的组建一个家庭，是不是能为这个小家儿子共同努努力，
先成家再立业的感觉。
那 Jamie 这个时候呢开始又在积极的开始找工作，不管是本省的还是外省的，他往这个佛罗里达呀、新泽西呀都开始积极的投递简历，参加面试。但是后来他发现啊，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工作机会并不多，他的这些投递啊一直都没有什么回复，他开始变得非常的沮丧，也不愿意跟外人交流了。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呢也影响到了房地产，他买的这所房子还跌价了，那就意味着他要继续承受很高的房贷，哪怕他现在的这个房子啊已经不值这个钱了。
嗯，对，就是房跌价了，但是之前买的时候很高，还要还很高的房贷款，这可能应该算是咱们中国人也不陌生哈，应该是最悲哀的一个事情了。
对，就是房贷还是按150万贷的，但这房子还剩80万现在。对， Jamie 呢就是建议啊，咱们要不一起去外省看看，咱们搬家吧，去点便宜的地方。可能现在咱们在这个凤凰城已经没有太多机会了，万一别的地儿有机会呢？但是在 Brian 眼里啊，他可不想结什么婚搬什么家，他心里想的是啊，我的会员都在当地啊，在凤凰城，我要是和你去了别的地方，我的这事业可是要重新开始的呀。 而且咱们要去一小地方或者去一更便宜的地方，那块有没有这个连锁健身房还是回事呢，可能我就没法转岗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 Brian 心里啊是想的是要么我想跟 Jamie 分手了，所以他呢在当地先去租了一间小公寓，准备等一切收拾好了他就跟 Jamie 提分手。因为他还是觉得啊不能这样一声不响的就离开，他觉得这个分手这话咱们还是得当面说。
但是他已经实际上做出了一些行动了，他都租房了嘛。
对，他房子都租完了、
嗯、
就等都搬好了、嗯、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在2010年的3月17号晚上，这天晚上 Brian 打算和 Jamie 提出分手。他说 Jamie 啊来咱们一起聊聊吧，咱们来客厅一块儿这个沙发上坐下聊聊。那这个时候的 Jamie 很开心啊，因为他也有一个消息要告诉 Brian， 你猜是什么？
怀孕了吗？还是怎么着？
没有，
我以为是怀孕了呢，不是吗？
不是，他说 Baby 你知道吗，我找到新工作了，但是有点远，我们可能得搬家了。我的这个新工作啊在 Denver， 在科罗拉多，到时候啊我们一起去那边买一栋房子，我们可以先把现在住的这个卖掉，未来几年啊咱们在那生活也不错呢。我听说 Denver 的健身房也很多，你觉得呢？ Jamie 啊给出了未来几年要和 Brian 生活在一起的这个信号，他真的就差就是把那句哎呀咱们俩一块结婚吧说出来了。但是 Jamie 却不知道啊 Brian 想跟他谈的并不是什么美好的未来生活。那 Brian 表示啊，我就想我们的关系就到今天晚上了，我并不想和你一起再去 Denver 买什么房子，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凤凰城，我喜欢凤凰城，我喜欢这里的生活。在 Brian 明确拒绝了 Jamie 之后，他们确实就整件事情啊来争论了一番，但是呢也不是那种吵得不可开交摔盘子摔碗。因为第二天 Brian 还要三点钟上班，所以在前一天晚上11点两个人确实就是说咱们冷静一下吧，11点晚上也就彼此各自睡觉了，看起来啊并没有什么不妥。第二天 Brian 三点钟准备起床上班的时候呢，看看 Jamie 还没有睡醒，所以他并没有吵到他，轻手轻脚的开着车就去上班了。但是3月18号的这一天Jamie 并没有回家。
诶，那 Jamie 是不是白天的时候打包一下行李一气之下自己去 Denver 了？
诶，有这个可能性。那以上的这些信息呢都是在 Jamie 不见了之后 Brian 和警察这样叙述的。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 Jamie 身边的朋友是怎么说的。
哦，这都说到警察了，我估计这事情肯定不简单。
一天以后 Jamie 和 Brian 在密西根校友会的会长 Mariana 收到了 Brian 发来的邮件。那 Brian 是这么说的， Jamie 和我分手了，他一个人扔下我去了 Denver 科罗拉多，我是受害者，我现在非常伤心等等等等等等。但是这些话啊并没有引来 Mariana 对于 Brian 的同情，他反而觉得呀 Jamie 这么做是对的，他觉得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啊一些适当的改变对 Jamie 是有好处的。因为 Jamie 这两年啊已经不怎么出现在朋友们的聚会里了，一般偶尔啊大家都是打打电话或者是发发信息。那朋友们也理解可能是 Jamie 工作比较忙，或者是他更加喜欢两个人亲密关系的相处。那朋友这层关系呢其实特别需要维系，如果你不约对方或者是你总拒绝对方的聚会邀请啊，他们可能就不带你玩了。朋友们呢也确实都很尊重 Jamie 的隐私，觉得他呢可能更喜欢两个人亲密关系的相处。那虽然朋友们之间啊还有感情，但是也没有那么热络。那 Brian 说呢，和 Jamie 在一起以后啊，感觉 Jamie 这个人啊确实不喜欢热闹，我们从来没有邀请过朋友啊来家里吃过饭，也没有过来看过球赛，没有和其他的情侣啊一起约会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 Jamie 啊不喜欢这种形式，所以我们不管干什么事情呢都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去。 Jamie 的一些朋友呢也尝试啊给他打电话，那要么没有人应答，要么就是不在服务区，他们就开始联系 Brian。 因为一般 Jamie 啊都会回电话的，他们会觉得说诶这次不理我是不是我得罪他了。 Brian 告诉朋友们啊说 Jamie 去 Denver 上班了，他和我说了已经在那边找到新工作了，但是我没有和他一起去，他还没有告诉我他是哪天入职的，可能是已经提前过去上班了吧。 Brian 这个时候啊显得并不是特别着急，朋友看他如此淡定啊那就没有再多问，毕竟啊 Brian 才是 Jamie 的枕边人。10天过去了，这期间并没有得到任何 Jamie 的消息， Brian 此时啊也感觉有点含糊。那距离3月18号也就是 Jamie 和 Brian 发生争吵啊已经过去了10天。此时 Brian 啊再次给校友会的会长 Mariana 打去了电话， 表示了对 Jamie 的担忧，说 Jamie 到现在啊还没有跟他联络。
这块我觉得有点问题啊，为什么他自己的就说前女友吧，不是分手了吗，失踪了十天过去了，他为什么不报警而给他的会长打电话呢？
因为这个会长是 Brian 和 Jamie 的共同好友，就唯一的共同好友，
嗯，
就想说是有没有联系你啊，反正他没联系我，因为我俩分手了他走了，大概是这样的。
哦，但是也有点奇怪，他要真的着急的话一定是要报警的呀。
报警为什么不报警呢？因为他们没有确实的证据来证明 Jamie 现在处于危险，因为从 Brian 的嘴中一直听说是 Jamie 去上班了啊，就是不想让你们找到他。那校友会的会长 Mariana 呢还是决定啊去找一个私家侦探，看看这个里面啊能不能调查出一些什么关键的证据，或者至少呢能够看出 Jamie 现在在哪儿。
就是之前这些朋友们得到的消息都是从 Brian 口中得到的， Jamie 是上班了或者是怎么样不回消息，所以这个
对
Mariana 是不太相信 Brian 的，所以他又没法报警，所以他才找了私家侦探。
对，这个私家侦探啊就建议从 Jamie 身边的人开始查起，那他这个时候就开始跟踪 Brian 啊，调查他的信用记录啊、
哎、
住房地址啊。
对，枕边人是首先优先要调查
的。对，最近的十年间呢 Brian 只有两个收信地址，其中一个除了和 Jamie 居住的地址之外的另一处住房中，这个私家侦探、啊、发现登记在这所房子里的居民啊还有一位叫 Rick Wayne Valentini。 那这个人是谁呢？私家侦探就觉得说啊那有可能是一个室友，也有可能是 Brian 的亲戚或兄弟或者是朋友，他们无法证明这个 Valentini 到底是谁。
这也正常，因为他之前认识 Jamie 之前他是一直做健身教练嘛，他有可能跟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合租啊什么的都很正常。
没错，那与此同时呢侦探也开始调查 Jamie 的信用卡记录，看他是不是啊真在 Denver 生活和工作。但是呢他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因为他的这个卡上啊没有任何的活动记录或者轨迹，他们这个时候开始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了。那这 Mariana 赶紧让 Brian 去联系 Jamie 的父母，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消息，并且让他赶紧报警。
终于报警了。
对，这个时候 Jamie 的爸爸终于报警了。这个时候 Jamie 已经消失了十个星期，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只能说这些亲朋好友和家里人心有点大。那警察呢开始进入 Jamie 的房间进行搜查，与此同时啊也给 Brian 打去了电话，希望他配合调查。但是此时啊 Brian 的态度有点不太一样，他开始有点躲着警察，这一点对于警察来讲啊亮起了红灯，因为作为男朋友他不可能不关心自己前女友的状况啊。
对，他一定是要积极配合才对啊。
同一天晚上啊警察啊在全程搜索 Jamie 的车辆，结果这个失踪的车辆啊在 Scottsdale 被找到了。通过监控录像的调取啊警察发现是 Brian 把 Jamie 的车停在这儿的。
这个 Scottsdale 是在哪儿啊？
还是在凤凰城他们居住的 Chandler 附近。
哦，就是还是在他们俩一起生活的这个城市。
对、嗯、那警察呢以非法驾驶无牌照车辆为由把 Brian 拘留了，希望能够通过正式的审讯问出他和 Jamie 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How long have you and Jamie been dating?
Give or take 3 years.
Okay. When did you guys move in together?
Honestly, I don't know.
Okay. Were you cheating on Jamie at all before?
No.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录音啊就是警察在审讯 Brian 的时候问的几个问题、
嗯、
包括你和 Jamie约会了多长时间，你们多久住在一起的。然后警察还要求啊 Brian 叙述一遍在三月份他俩究竟发生了什么。那 Brian 啊轻描淡写的说，那 Jamie 啊根本就不喜欢这个亚利桑那州，不喜欢凤凰城这地方，整天都非常负能量啊，我想他肯定是想要去其他省份找工作呀。后来啊他跟我说起了他找到一个工作在 Denver， 我想他肯定得去、啊、但是在 Jamie 家搜查的警察啊却发现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状况。 Jamie 的行李箱和护照原封不动地放在家里，一个要搬家要换城市的人不可能一个箱子都不带，一个要出远门的人也不会不带护照就离开。不过呢驾照和钱包倒是没有被留在房间里，警察没有找到。警察呢也没有办法100%确定啊 Jamie 是遇害了呢 还是真的想离开他生活了很久的凤凰城，想远离他的朋友们，一个人去丹佛生活。那此时呢， Brian 正在看守所住着的时候啊，警察也去了他的公寓里，检查了他的个人物品。就在他的床头柜里啊，警察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秘密。
哦，什么秘密？
在一个信封里，警察发现了一张驾照，上面的名字是 Rick Wayne Valentini， 而照片正是 Brian Stewart。
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刚刚你说那第一个住处里边会登记出来另外一个名字，是吧？
对，这两个人的名字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到底是 Rick Valentini 还是 Brian Stewart？在 Jamie 心目中的这个好男人男朋友到底是谁？那这两个人呢，生日不一样，名字不一样，但是长相是一样的。根据 Brian 的回答啊，他说这两个都是我呀，但是我更希望你叫我 Brian 这个名字，因为我喜欢这个名字，冥冥之中啊，上帝告诉我，我就应该叫这个名字。
哦，这原来就是自己想叫什么就叫什么。
所以 Brian 这个名字啊，是他自己虚构的，他更希望是换一个全新的人设，把以前他的这个 Rick Valentini 的人生啊，就可以全部推倒否认。那在美国的社会当中啊，我真的能够就是改个名字我就能够销声匿迹，然后那你说我的这些报税记录、背景记录还有社保这些信息，
哎，我想问那个，那他这个 Brian 也是真实的名字是吗？比如说我对外边我叫老张，所有人都认为我叫老张，但我真实的我出门什么的我都得用老段那个词。
其实呢，就是他在法律上的名字叫这个 Rick Valentini， 但是他也拿到了 Brian Stewart 的 一整套的身份记录，就是他的报税、他的 ID、 他的驾照、他的银行账户，其实都写的是 Brian Stewart。
也就是说这个 Brian 其实是合理合法的，就是自己的新名字了，
但是是他作假得来的。那 Brian Stewart 其实并不是他在法律上一个合法的名字，你的报税记录、你的背景记录还有一些你的社保这些资料，都不是说我今天换名字了我明天这些资料就都有了，那我还是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去累积的，对吧？每一年就需要有一些记录的。所以在2001年的10月，我们的这个 Brian Stewart 终于积攒了很多这个背景的资料，然后他并且用这个新名字拿到了他的银行账户。那自此以后，那 Rick Valentini 这个人也就消失了。 Brian 从密西根州开车来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我觉得听到这儿说了这么多，我感觉一句话来讲就是一假证件吧，就这一点我觉得你改头换姓肯定得做假证件啊。你就是刚刚他说是他这么托梦来的，这么一个上帝告诉我应该叫这个我叫了。那好，那他真的想叫这名字，他为什么就不直接就真的改这个名字，还要麻烦这么多干嘛呢？
那 Brian 是这样说的，那之所以呢他不想用他旧的这个 Rick 的这个名字来更改到新的 Brian， 就是他要远离他的过去，他要一刀把这个过去这个人切断，就过去这个人就要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因为他说他实在不想面对他以前的一切，他说尤其是他小时候给他带来了人生当中无法弥补的创伤。要知道啊，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叫出来应该是响亮的，被人尊重的，但是 Brian 小时候呢，他说我那时候简直是个笑话，母亲在18岁的时候生下我，但是我并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长大，相反啊，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他根本都不知道我母亲怀了我。当时我母亲啊只有18岁，还是一个青少年刚刚成年的这么一个女孩，如何能够抚养一个婴儿呢？而且我啊并不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还有兄弟姐妹，我从小到大啊都被人耻笑，因为我的父亲不会像其他孩子的父亲一样去学校教育那些欺负我的孩子。就我太想远离我的生活了，我的名字让我感觉到恶心，这就是我为什么抛下一切啊，不顾这个做假证件，然后来改变我整个人的人设，到亚利桑那州做我全新的 Brian Stewart。 警察呢通过 Rick Valentini 这个名字啊查到了他有三任老婆两个孩子。警察拨通了他大女儿 Amy 的电话， Amy 说啊，在他自己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离开了， 母亲啊一直叫他 dad be dad， 这个词我们是不是在北京遇上西雅图里面听到过？
哦，这个 dad be dad 是什么意思？
这其实就是说一个不负责任吃软饭这么一个 loser 的意思。
哦，那这个我知道了，这个好像就是确实你刚刚说这个不能提的这个男明星哈，然后曾经好像在那里边的人设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对，我记得当时他女儿还就是挺生气的，因为他同学是这么叫的。Amy 说啊，母亲当时跟他说啊，形容有一句话形容他父亲，就是说他呀嘴里没有一句可信的话，没有一句实话，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的任何话。
刚刚我们提到的他跟警察描述的那一切可能就都是假的了。
但是这一切啊，在 Jamie 和 Jamie 身边的朋友都一无所知，当他们知道这个男的又拥有两个身份之后，大家都吓傻了。
嗯，是啊，就说白了，我们刚刚知道这个 Jamie 她还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女生，不大，没想到这位 Brian 哈，我应该不应该管他叫 Brian 了，应该叫
Brian 叔叔。
这个对吧？他都两三任老婆，两个孩子了。
他呀，还伪造了很多他的背景故事，比如说他和 Jamie 说，我爸妈在我八岁的时候就出车祸去世了，并且呢，他还作假了他的年龄。Brian 呢，确实比他的实际年龄啊小八岁，所以这个 Rick Valentini 啊，已经是一四十多岁的大叔了。而且他曾经说啊，我服过兵役，去过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也都是假的。其实他的军旅生活啊，并不是服兵役，而是在军事法庭上啊，被判两年军事监禁，因为他当时刺伤了两名军官。当然，这些啊，也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的。
他真的是，最近我们看短剧比较多哈，这他真的是有一种换了个身份重来的感觉。
而且啊，最重要的一点，他并不是密西根大学的学生。那当然啊，他的校友身份啊也是假的。那我们还奇怪说，哎，那他怎么不说他是哈佛的学生呢？那哈佛不是更响亮，更受人尊敬吗？那这个 Brian 还自己说啊，说我来自啊密西根州，我如果说我是密西根大学的学生呢，有一种致敬家乡的感觉，而且我从小啊就是密西根橄榄球队的狂热粉丝，我怎么能这个不加入这个学校呢？这简直就是我的梦想啊。但其实啊，这个 Brian 只在加州的一所社区大学读过一些课程，后来呢去了犹他州大学就读，这个才是他的真实教育背景。他振振有词的陈述他的这个身世啊，感觉名字啊就是一个代号，身份也可以随时转换，简直就是一出人生大戏，就是我正在表演，我是 Brian Stewart。
我听明白了，但是我觉得今年我们这案件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特别想知道这个 Jamie 他的枕边人到底去哪儿了，是不是被他杀了？这其实是我包括我们的听友肯定是最想知道的了。
对，这个是一个核心，就是不管你是 Brian 你还是 Ricky， 那你都是 Jamie 的男朋友，那你拥有的这个双重身份其实让 Jamie 失踪的这个事实啊变得更加危险。那 Brian 从来不承认啊 Jamie 是失踪的，他一直说 Jamie 去上班了，并且他还带着他爸给他的10,000块钱走了，他拿走了行李，你们就是找不到他，因为他不想被你们找到。而且 Jamie 的梦想就是远离他的原生家庭，他想要做自己，你们这些人警察也好朋友也好，你们就是不明白。而且 Brian 还说啊，你们之所以找不到他的所有信息，是因为我用了我的经验，我教他如何创造一个新的人设，开始新的生活，所以你们肯定找不到他。
他竟然还开始言传身教了。
对，就是他通过他自己的经历，他说我把这一套都传授给了 Jamie。
对，就是 Jamie 在复制我的生活。
对、
啊、
Jamie 可能去了单位就叫别的名字了。那此时啊，我真的听得我都快相信了，但是警察啊非常坚定地说，我一个字都不信，你就瞎说吧。在 Jamie 失踪后的每一天啊，警察都在积极的寻找，但是就是没有任何线索，没有尸体，也没有证据，在他的家里，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打斗的痕迹，没有血迹，没有这些传统案发现场的元素。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警察还推断说，那这个案发现场可能不是我们常理上认为的这个物理上的案发现场，它可能是虚拟的。
哦，怎么讲？
警察就开始寻找 Jamie 的这些网络上面的记录。与此同时呢，警察当时在搜索 Brian 家的时候啊，找到了一个信封。这个信封里面啊，是一堆剪碎的卡片。他们拼凑起来一看啊，诶，是 Jamie 的 ID 和信用卡，但是啊，全部是碎片。但是警察查了银行的记录， 发现 Brian 还在继续刷着 Jamie 的信用卡，因为这些信用卡啊，全部充值进了 Brian 的 online dating website 的会员。
哎，这个怎么回事呢？即使是分手了，那怎么还能用着前女友的卡给自己未来的这个 dating app 去充钱呢？
那警察也是这么询问他的。那 Brian 当时就说啊，我刷卡啊是早就得到允许的，我们经常刷互相对方的卡，因为我们老早都说好的。
所以说你看现在的问题就是警察到现在为止他没有查到更多的证据，那有点有一种就是 Brian 怎么说就怎么对，或者是说他怎么说也都可以的感觉。
对，他因为找不到 Jamie。
嗯，
大家注意，这个装着 ID 卡和信用卡的信封是一个密封的信封。那美国的这种他们的信封上面啊是有一层干胶，就在封口处有一层干胶，一般呢大家是习惯用舌头一舔然后再一粘就封口了。警察就通过封口处的唾液查到了这个 DNA， 这个 DNA 属于 Brian。 那与此同时就可以推断出说这个卡片是 Brian 剪掉的。
这个剪掉能直接说明他杀人吗？好像也不太能吧，也只能说明他单纯的就是毁掉他这个卡而已。
对，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尸体没有证据的案件，所以警察也非常小心，因为在起诉他的时候如果证据不全把他放了的话，那其实就是他们就没有什么胜算了，
就很难再找到他了。嗯，
对。那在2011年的10月啊，检察院终于起诉 Brian 这个谋杀。那在这次的庭审上又出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证人。第一位呢是 Brian 在健身房的会员 Andrea， 他和他的运动员老公啊在非赛季的时候正好在 Scottsdale 这个地方休整。那 Andrea 正好办了 Brian 工作的 Go Gym 的健身房会员卡， Brian 顺理成章成为了他的私教。他说 Brian 啊一直在跟他抱怨他的女朋友事儿多啰嗦唧唧歪歪，使他说他是 Sugar 妈妈。那对于工作上认识的学员来说啊，本来其实我要像我真的不喜欢听私教啊说任何你的私事儿，而且还没有一句好听的，让我对你这个人啊整个工作态度都产生了怀疑。那 Andrea 也说他天天就是在我面前骂他这女朋友，那你干嘛不分手呢？要不你就让你女朋友就是离开你，对吧？你俩人就分开。那第二位关键证人呢是 Jamie 的律师朋友，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啊。他说在 Jamie 失踪的前两天，也就是3月16号，他们两个人还见过面，而且那时候 Jamie 啊刚刚拿到一个 offer， 而且这个 offer 的 deal 啊还是这个律师朋友帮他谈的，说好了呢18号就准时上班。但是啊重点是这个工作地点啊根本不是在 Denver， 就是在本地，在凤凰城。那最严重的是啊，这个律师朋友说他当时看到了 Jamie 身上的淤青，非常明确不是自己磕了碰了的那种，他肯定是被家暴了。
他的这个律师朋友提供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压根儿在早期他说去 Denver 包括他最近的那种好好俩人好好谈谈的这种状态根本就是在扯。 Jamie 在那段时间一直都在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经历着暴力。
我感觉 Jamie 远离了他的朋友可能就是被 Brian 控制了。
对，没错。
Brian 一直说 Jamie 要去 Denver 去 Denver 了，但是只是他一个人这么说。
没错、嗯、
因为他首先切断了 Jamie 附近所有人的消息，就是所有跟别人沟通的机会、嗯、
对。所以其实未来如果他真的，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Jamie 去哪儿了，如果我们觉得他真可能遇到了不测，那他一定是要跟别人说 Jamie 去到了一个远处的地方，这样可能更能增加这个，或者是说更能干扰警方的一些调查。
对，
嗯，
那第三位证人啊，就是 Brian 自己。那他呢，上庭接受两边律师的提问。那这个时候啊 ，Brian 非常的自信、啊，他说：“只有我知道了他去哪儿、怎么去的、什么时候去的，我们一直有联系。Jamie 根本就没失踪，我们打电话、发 email。”那当律师让他拿出这些证据的时候啊，他却吞吞吐吐的说不出来。那律师问说，那你到底有没有谋杀过 Jamie？ Brian 一直非常坚定的作答说没有，绝对没有，他还活着。他整个庭审过程当中显得非常自信。那在2011年感恩节的前一天，这个案子休庭了，正在等待陪审团的结果。那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 不知道法官会怎么判。四个小时之后，陪审团一致认为 Brian 有罪。Brian 最终啊被判的54年监禁，其中包括二等谋杀以及诈骗罪。
哦，这等于说其实只是根据了几个人的供词，陪审团和法官就判定了。其实到此为止都没有看到 Jimmy 的尸体，包括真的实打实的证据吧。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是，但是这些证据呢都指向 Brian， 但是没有完全确凿的证据。那也就是说即便是这样，经过陪审团的认定、嗯、他也是可以宣判的。那在直到2018年，
这都过了快10年，7年后啊，
那警方在一处盖房的工地里，就在凤凰城的周边，在 Sun Lake 附近找到了已经被水泥石灰包裹着的 Jamie 的尸体。他永远离开了我们。随着 Jamie 尸体的发现， Brian 终于承认了是他枪杀了 Jamie。 在那天晚上他们大吵了一架，随后他一枪打在 Jamie 的头上，并且把他转移到了附近的建筑工地里。当时因为工地正在施工，非常的混乱，尸体和水泥沙子混合在一起，根本没有被发现。
哎呀，这最终还是 Jamie 的在天有灵啊，然后让这个尸体可以发现，被发现，让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板上钉钉的算是重见天日了吧。
我查这个案子的时候，我真的一度被 Brian 真的骗到了。就是我认为可能真的就比如 Jamie 离开了，或者说他不想发现，不想被你们发现。你发现在前期不管是从他朋友的嘴里还是从 Brian 嘴里，他都营造出了一种 Jamie、跟原生家庭关系不好，他想要离开原生家庭，他想要靠自己，然后他从来不跟我们说起他爸爸妈妈的事情，就是让人感觉到一种他本身就是一个很疏离，跟你很内敛，然后很内向，我可能要做一些大事情的那种人，就我可能不会告诉你我想干嘛。
对，他塑造了一种就是我来支持他逃离原生家庭的这么一个好前任的这么一个人设。
对，
而且其实我们不想把每个罪犯，就是这种穷凶极恶的罪犯描述成一种，就是这几年不是大家都习惯说贴一些标签，比如说高智商犯罪，就我觉得我不想把这个美化成高智商犯罪啊，但我觉得他的手法挺高智商的。
这和那种抛尸啊，或者说是真的是很血腥的杀人又是另外一码事儿。
对，虽然有非常血腥的部分啊，就是他们肯定是当时的一个你很难判定他是一个所谓的激情杀人啊。这个最后他说哎，最后大吵了一架，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控制着他的女朋友，然后不让他跟外界的去接触。这个其实我们就可以补全了很多他之前 Jamie 跟朋友之间的梳理的这些情况了。那一定我们能捕捉或者是说拼凑出 Jamie 自从认识了 Brian 之后，
他可能就承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
对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挺细思极恐的，因为压根就没有 Denver 的事儿。
对，而且他每一个庭审的口供还有跟警察的审讯的口供都非常的自信。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撒谎已经成性了，就是每天说的都是胡说，所以就是他非常自信，然后感觉这说的就是真的。
那个 CCI 看了那个相关的纪录片吧，影像什么的，你看到他那个长什么样了吧？
他长得就是金发碧眼。
金发碧眼哈，就看得出来是这么一个人吗？
其实我觉得从面相上来讲，你可能真的很难看出来他不是那种长得很恶的那种人。
哦，
就感觉脸上可能有很多褶皱，然后胡子拉碴，然后感觉那种很凶的那种人并不是。他是有点那种一半小白脸的那种长相。
哦，怪不得。所以你看其实是一个岁数挺大的一大叔了。
对，比他自己的年龄，真正的真实年龄，他就写小了8岁。所以我觉得说通过背景啊，通过教育啊，通过工作啊，真的完全无法判定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只有跟他交流过之后，你的那个最真实的感受可能才是真的。我觉得 Jamie 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在32岁的时候，可能有点想要跟他结婚，想要跟他嫁人了的那种感觉。
真嫁人了的话，他就要第四次婚姻了。
对，第四次婚姻，
这也太可怕了。其实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节点啊，比如说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女性在这个整个 生活中被完全的去这个经受到这个暴力的这个状态下，还有就是说，如果在亲密关系中或者谁发现身边的朋友或者怎么样的，我不知道每个国家的这个法律和状态啊，就是一旦发现不太对，我觉得咱不是说故意恶作剧去报假警哈、啊、但是如果发现不太对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及时的报警。这我觉得是我能想到的全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吧。因为咱们国家没有什么侦探这个东西、
嗯、
法律也不允许这个东西。但是国外是有存在这种形式的。好在就是这个侦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进的作用吧。也感谢这个 Jimmy， 他有身边的有一些不错的朋友，
要正义的朋友，
就是这个、
嗯、校友会的会长，
哎，对，就是真的去在帮助他。
所以真的是警察也觉得非常唏嘘的是说，居然就是有一个人失踪了将近两个月，就十个星期之后他们才选择报警、
嗯、
所以就是可见在这两年当中 Jimmy 和 Brian 是一个绑定的这么一个共同体，
嗯，
压根儿没有接触过其他人，
嗯，
所以觉得说除了他以外，大家有点什么事儿就全问他。
是的，是的，可能我们身边的朋友接触这种比较少，但是应该也听过这种类似于亲密关系中会有一些暴力的层面。如果大家在身边，比如说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发现这种情况，你要真的是真朋友哈，这个
每天给他发一信息
啊，还得多问一问啊、
嗯，
到底怎么回事？
嗯、
因为你看，人家律师明显第一眼看到这不是一个磕碰的伤啊，这已经就是明显到什么程度了？你想，这身体暴露的这个肌肤到底有多少的层面，能让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人就在经受暴力？
对，
那一定是打脸了吧，黑眼就是哪儿青一块紫一块了吧，所以肯定是一个非常严重程度的家暴了才能让人看出来。如果其他的都看不出来，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剧说这个有些人家暴就真的是打到一些你看不见的位置，让别人看发现不了，所以这挺可怕的。所以这里边这个案件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身份的问题，双重身份。
对，
你不觉得这是也是一特别可怕的点吗？
我觉得他还真厉害，就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就是遮盖住了、
嗯、
就是让后面让他的这个 Brian Stewart 的这个身份居然合法化了。
对啊，对啊，
因为他从作假出生证明再作假毕业证书、
嗯、
那这一系列其实你要作假的不止一个东西。
对啊，他都能用这个身份来什么接什么保单什么这些东西
了。他用这个身份已经拿到了驾照、
嗯、
拿到了银行账户，
嗯，
然后还有一些任何社保和报税记录，这简直就是在美国就是个合法的人了。
对对，
之前的那个人就消失了，没了、嗯。
所以你说这个空子他是怎么钻的？他又没什么钱，对吧？这人，
对
他，你说这个空子他是怎么钻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说这人啊脑子是真的用在这些歪点
上，就这歪，对、
啊、
歪脑子
是有点脑子的。嗯，好吧，然后这期节目我们这个也整理一下相关的一些照片啊图像的一些资料，然后发到这里面，然后其中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那个纪录片是吧，
对，
然后我们也发到那个下边这个参考资料里面，然后大家也都可以点开去看一看，然后补充一些大家有一些如果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没说到的一些细节，大家也可以去点开下面我们那个参考资料的一些链接啊，去看一看。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松鼠大侦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